discuss.
Okay.
So for some variety.二十七张。从第一节读起，我就给大家提示：菲斯杜既然定规的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林人的一个船夫长名叫尼罗。有一只亚太亚大尼铁路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马船，开启由马其顿的切萨罗尼加人亚历达斯和我们去。然后我们看十四节，我想这次我读这边就可以了。第27章14节，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呼下来了，那风名叫罗拉格罗。然后第27节，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见景看毕，就探探前，看得有12站。稍往前行，又看看前，看得有9站，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一样。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能遇不得救援。”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去。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了，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是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许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里去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岸湾有岸可登，就商议就把船往进去了。于是砍断了缆索，细锚的海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后横，顺着风向岸袭去。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浅，船头僵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然后第42节，兵丁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覆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求保罗不准他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然后我们再看第28章第11节。我读给大家听。为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斯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的冬。到了叙拉湖，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面基翁，过了一天基本南松，第2天就来到美洲，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了，到雅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他们就感谢神，放心一转过来。进了罗马城，保罗蒙着得一个看守他的兵，命令 来一岁，然后我们最后服务28天，28张的单时。保罗在自己住的租的房子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前头接待，放在床上神管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纠缠。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用一点短短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保罗他一生最后的行踪。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他自从蒙恩得救以后，一直到他归主殉道，整整是33年。那么他的33年的大概可以分为3段：11年、11年、11年。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是33年半，不过我们的主在地上是30年，然后3年，然后半年。所以很明显，在主的一生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30年，第二个阶段3年，第三个阶段半年。那保罗呢，也是3个阶段，不过第一个阶段10年，第二个阶段10年，第三个阶段10年。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好像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第一个阶段一样，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蒙恩一样。我们的主怎样是隐藏了30年，保罗呢大概也隐藏了10年、11年，然后呢神看他开始使用他。那对于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纳闷，因为像保罗这样的人一得救以后，应该他立刻就上前线，上最前线。那我们相信说神一定会拯救，会用他拯救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但是呢，我们觉得很稀奇，如果大家仔细读保罗的一生，读他一生的话，你会发现他先是到阿拉伯旷野3年，然后呢在大树大概就是隐藏了8年，最佳阶段大概是10年。那么乃是到了11年以后呢，神开始使用他，也意思说那11年呢，好像神暗中呢就把那个活水马上储蓄起来，用一个法把它堵住。结果11年以后呢，神就把那个法挪走了，然后活水就像就现在因为没有法的限制了，所以就一直都没有。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二个保罗第二个11年呢，可以说他所写出来的生命是奔放的。第一个阶段是隐藏的生命，第二个阶段是奔放的生命。那我们知道说他这个生命所以奔放，是因为十字架的工作，神在他身上好像读了一个法一个题一样，结果呢神把蹄挪走了，结果我们知道说神就开始使用了。那么这个很像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第二个阶段，就第二个阶段他头30年是隐藏的，但是后来呢3年之中神用他，到我们的主到处都是结果。所以如果比较主耶稣和保罗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很多相似。那么这个也不觉得稀奇，因为主保罗明明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如果是基督在他里面活，那个生活的模式当然是基督的模式。那么主怎样在地上，这就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看怎样在地上生活。那保罗呢，现在这个同样的生命在保罗里面也怎样的生活。所以很自然的你会发现在保罗的第二个阶段有11年之久，结果神就使用他，他到处传扬福音。那么他可以说几乎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还有半个欧洲。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一生这个旅行，他一生为主传福音所走过的路程，大概是整个地球赤道一半。所以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保罗。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不是个健康的人。保罗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大概，他身上有埋内脏的疾病，他就在往大马的路上有个强烈的光照他。从那天开始，他就瞎了，后来是神迹叫他眼睛能开启。 但是很明显那个强烈的光在他的眼，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留下了伤痕。所以很可能到了后来，保罗，我们从圣经记载，你记不记得大他在加拉太书看了很长，我说写的有可能很大，这个大概证明的确保罗应该像他可能得了像白内障这样的病，所以可以说他是半个瞎子。那么半个瞎子能够走遍整个的小亚细亚，然后呢我们走遍半个欧洲，神借着他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的确看见就在第二个十一年，神果然使用他，真是结果美美。那么大家都知道保罗不是光是做梦的，所以他最后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意象加上十字架才变成我的天职。有很多人一天到晚只讲意象，只做梦，没有事情发生，那个原因就是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作的不慎。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有梦，但是最后他的梦是实现的。所以暗中圣灵在保罗身上工作是很真实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大家都看得见，所以整本的使徒行传就是为保罗做见证，给我们看一下怎样的使徒保罗在特别在他第二个十一年神果然的使用他。那么到了第三个十一年，大家都知道等到保罗他的侍奉到了高峰，他的启示到了高峰，他的用途到了高峰，那么特别在第二个十一年的最末了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就是他写完了第二组书信的时候，那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及腓立比书。那么当他写这四卷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的启示已到了高峰了。也在那个时候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他说故此，他说凡是神旨意我没有避讳不传给你。所以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凡是关乎神全班的旨意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不光是 counsel of God，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意思就是说在保罗的感觉里面，如果你讲到神全盘的旨意的话，那么很明显保罗已经全部告诉他们。那如果大家想知道保罗那时候到底在两年或者两年以上，记得他在推拉诺学堂，他一共有两年之久，小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他所传的道。那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到底保罗讲了什么，到底他我们能不能知道一点他的大纲，能不能知道他那个讲义，那很清楚的，圣灵为保罗还留存的，那很明显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和腓立比书。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在地上执事到了高峰，侍奉到了高峰，启示了到高峰是在以弗所的时候，而那个时候他所完成的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腓立比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可以说保罗到了日正中天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被主用像保罗一样。我们惭愧的很，我们可以羡慕保罗，我们可以讲保罗，我们可以传保罗，我们可以讲到主怎样在保罗身上工作，我们可以讲保罗的意象，我们要传递一个意象。但是呢许多时候如果光有意象没有十字架的工作，那些不过是就很容易留有幻想。所以很多人回过头去看，他不是没有意象，他不是没有心愿，但是果子在哪里呢？那保罗就不是。保罗到了这个第二个十一年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结果没了。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作证，尤其你知道能现在能告诉能写罗马书，还有就是你加了太书还是一些什么，那这个可以说他的启示是到了高峰的。你去看所有今天的神学最基本的两门课程，一个就是罗马书，还有加了太书。所以如果你要讲到神纯正的话语的规模，那毫无疑问，你看见是罗马书，再加上加拉太书。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白白的称义。所以讲称义、讲福音、讲救恩，你看见保罗给我们看的是最清楚、最清楚的。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日政当中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不明白，就是神忽然间就坚定了保罗的手。保罗这双手跟我们这双不一样，经过了20年的雕刻，这双手是全世界最宝贵的手，因为这双手的确当他被神使用的时候，不知道拯救多少人。回想着，保罗是世界人，你记不记得他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他又是在大树长大，大树是希腊的文化城，大学城，然后他也是罗马的人，所以可以说他拥抱三个世界。神是使用这样一个世界人，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因为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的那个十字架，在他被钉着的那个牌子上的时候，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有三种语言，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腊文，还有一个呢就是希伯来文。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全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全世界有多大呢？是包括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包括希腊的文化世界，包括罗马的政治。所以今天有的人问一个问题，特别有人看过耶稣受难的记录，有人就问说，特别在美国，有人说，所以有人，所以很多犹太人很不自在，因为在很多人的错觉里面，以为是犹太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也不对，其实呢是世界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最高的，也是神爱人。所以十字架乃是爱跟恨相会的地方，人恨神恨到最高点，所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爱人爱到最高点，所以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上。所以有10000个犹大要卖我们的主，都不是个东西，都没有用的。如果不是神爱世人，定义将他压上。他定十字架有6个钟头，头3个钟头是人定他十字架，后面3个钟头是神定义将他压上。所以这样你看见才能够完成神的救恩。但是不要忘记了，等到神完成了救恩的时候，他要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么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他需要得罪一个世界人才可以，这个人就是保罗。所以经过了20年的雕刻，你看没有一个人比他这一双手更有用，没有一个人比他的知识更宝贵。他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让神自由自在的让他来发挥。如果保罗能发挥，如果我们能像保罗这样的一双手多10双跟20双，那是教会的祝福。但是当保罗最有用的时候，那双手最能够有贡献的时候，神接近了他。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了保罗第三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11年之久，保罗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走了最后一段。学生不能告诉先生，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后的半年，他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塔，同样那条道路叫做十字架道。所以主耶稣说，对门徒说，往上有道路去。所以门徒就这样跟随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来看保罗一生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啊，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到这个是大概他一生能做的三个阶段。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看最后一段，他整个人生里面的最后一段。这只是个复习，我们盼望借着这一段复习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愿意跟随主、跟随道理的人。当你我们叫旅程啊，最容易的一段是开始的一段。只要我们有动力，只要我们的动机，只要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不管你去旅行，不管到哪里，就最容易的是前面一段。但是呢，所有的旅程最艰难的是最后的一段。你要试验一个人。你看很多人他都告诉我们他开了头了，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结尾的。 因为路上的荆棘，路上的艰难，常常要么叫我们跌倒，要么像我们像以犹太人一样，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一个一个就倒了。我们很少走到终点。所以，如果今天主让我们跟随他，从伯利恒动身的话，那这条路呢，是一直忠心到底。所以，有的人，你发现开始的五分钟很好，开始的十分钟也好，但如果你看一个人跟随主，你不是看他开始的分钟，你要看最后五分钟是怎么结束。一个人是不是忠心到底？一个人是不是光是会做梦，而最后有一个幻想？你碰到他的时候，有很多的意想，有很多的看法，有很多的主张。不要忘记，我们的人本身就会有很多的影响，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是出于主？你怎么知道不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确做了很深很确切的工作？那让我们记得，你不要注意他的，不要注意他旅程的前面几步，头开得好怎么好的，我们要问他最后的一段旅程。保罗开始是轰轰烈烈，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大马的路上遇见过，他当然没有想到结果怎么折服他。那么有很多基督徒很羡慕，总觉得我们做见证有气无力，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像保罗那样做见证就好了。我们是羡慕保罗不错，但的确保罗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始，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保罗是轰轰烈烈的结束，但是他所付上的代价是一生的代价。所以我们要来看他最后的一段。那么这一段路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我们没有办法不，所以如果真的讲的话，应该是第三段，就是一二三第三个阶段的事情。那么大概是涵盖我们说从他传难开始，然后一直到他的释放。你真的要算这个时间的话，那么应该大概是最后的事，大概最后是。不过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只能够轻轻点水去，给大家有一点的概念就可以了。那么其实今天晚上呢，我本来刘亚平，我当初跟刘亚平交通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交通，就是六年交讲的道理。不过既然弟兄姊妹很正式，就发出海报什么的，所以这个我就算是欠你们的。这个是，那么也好，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复习啊。如果盼望大家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一段把它看得清楚。那么讲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十一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很明显的中间十一年是保罗结果累累。那么但是简单来说呢，保罗的这个中间的十一年，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三次的环游布道。那详细的我们再去说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第一次呢，主要到小亚细亚，因为他先到了居里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那最近知道塞浦路斯也进到了欧盟那边去了。那么塞浦路斯到，然后呢，从那里，你记不记得保罗就从小亚细亚登陆，那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么然后呢，他就往当在那一带最高的地方走。安提亚，比西尼的安提亚，然后呢，他就到什么，就到这个路斯德了这一带，然后再回头，这个大概就是第一次。然后呢，回到安提亚以后呢，过了没有多久呢，他就跟巴拿巴说，我们要不要再去看望我们当初所去过的？所以第二次刚开始的时候，保罗的目的就是要去看望教会去，他没有更多的计划，因为他的目的就是看望。那么等到看望完教会以后呢，那么下面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保罗就受引导，那么很自然就沿着罗马大道，我们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沿着罗马大道往西走。因为这头呢，他大概是，因为你知道从居比路那里登陆，然后呢，他大概是往东走。那么现在第二次环游过道，他就主要的目的就是。他一直希望到以弗所去，那么以弗所具有道理，因为以弗所可以说小亚细亚的省会，那么这个当然，你知道呀，这个 主耶稣和保罗呢，他们在传福音上有一点不同。那么主耶稣传福音多半在乡村，那保罗的传福音多半在城市，所以看他总是到罗马呀、小亚细亚，所以很明显他在小亚细亚你不说传，但是你出所附近的人都听见了。远到像哥罗西米金的腓利门也是，特别是大概到以弗所他就听见了保罗所传的道，结果就得救了。那阿里西姆呢，也是逃到罗马，结果后来圣灵也直接把他带到保罗面前，结果所以才有腓利门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保罗他传福音多半都是在城市，所以很你可以想到，因为这个缘故，他一面往西走，一面当然想到，结果没有想到圣灵不允许。那圣灵不允许那么好了，他就说那我就往慈黑海方面走。如果那一次他真的走成功的话，那个福音早就送到俄罗斯去了，大概这样。所以大概他就是往黑海，往这个今天的所谓伊斯坦堡或者伊斯坦尼往那个方面走，结果圣灵又不许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并不被动了。有的时候我们顺从圣灵感动，我们很容易被动，他不能被动，所以他继续往西走。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他就到了特洛亚，就不能再往前，再往前的就是爱琴海了，就是地中海那个内海嘛，内在的内海，他就不能再往前走。但没有想到到那里呢，他就明白为什么神禁止他不去，不所以不到黑海方向，原来是圣灵的恩惠。那么他结果在晚上的时候就看到了马其顿的鼓声，那么有人要他，就是马其顿的鼓声要他到马其顿去帮助他。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呢，福音就第一次在欧洲登陆啊，第一次当保罗把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呢，福音真的开始就在欧洲登陆。那么这个呢，大概是第二次。那第二次没有到福所，就不是刚开始没有到福所。好了，到了第三次，后来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到了第三次，最后大家都知道，他就最后呢，他在福所的时候，那么他心中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应该要到罗马去。那么如果大家读这个以弗所书，或者是在读其他的书信所给我们的一些资料，我们知道在保罗在以弗所他的侍奉、他的启示、他的各方面都到了高度，所以他说神为我开的又大又有功效的。那么这就是在以弗所所发生的。那慢慢的等你还记得，等到他写信给罗马教会，写信罗马书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已经很清楚的一个祷告，他也希望就有一天能够到罗马去，所以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罗马圣徒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意思告诉他们，所以很明显他多次祷告，希望说神能把他带到罗马。其实他的目的还不光是罗马，还希望到哪里，到西班牙。那到西班牙为什么要经过罗马？因为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在西班牙是不讲希腊话的，所以如果他要到西班牙去，他一定要带个翻译去。如果真正带翻译的话，那一定是在罗马，或者他如果在罗马，他在或者带什么其他装备，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知道他一定要到罗马去，而且他要把福音送给罗马那些。所以大家如果读罗马书就很清楚了。那么保罗当然写罗马书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这里面再没有可以传的地方。所以你就去看见神使用保罗实在是到了高峰了。他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告诉我们说福音已经传遍了，已经没有这个地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传了。那我记得了，除了保罗之外还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亚历山大。你记得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的时候，他在帐篷里面哭了，然后呢旁边有一些将军就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是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被我征服，这是为他哭的原因。那我相信除了亚历山大就没有第二个像保罗一样，我在这里再也没有可以传福音，这是为什么他要到罗马去。所以他去罗马 不是为了观光去，他去罗马的目的是，他去罗马的目的就是希望叫出神的旨意。福音是从叫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撒玛利亚，最后到地极。你那个时候到了罗马，就到了地极。所以他有个什么心，是基督的什么心？他有个计划，是基督的计划。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他能够羡慕神所羡慕，他要完成神所神所完成的，他能够以神的心做他的心，以神的志向做他的志向，难怪神要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到罗马，终于到了神，到了罗马，神听他的祷告。因为你要知道，当他写信给哥罗西，写信给罗马书罗马人的时候，你记得吗？他是个祷告人，他说或者怎样怎样，他没有很武断的。有的人呢，有的人好像非常有把握，但是保罗赶不上他。有的人非常属灵，保罗也赶不上他。保罗说或者得以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大家看着，所以我们就觉得保罗祷告是希望怎样的？希望他说我希望能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你看着一面他祷告，另一面他希望说不光去，而且欢欢喜喜的去。结果神听不听他祷告呢？神听他祷告，但是呢，神也不许他的祷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学的功课。你看见吗？今天的我们难处在哪？今天的我们难处就是神非听我们祷告，这是我们。我们如果祷告了，神非听我们，这是我们，这是我们这样说。但是不，神一面听保罗的祷告，因为保罗的心愿就是神，所以神当然听他。但另外一方面呢，神没有照着他的意思，这证明神是谁。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有的定义是让神来成就，我们决定一件事，我们计划一件事情，然后呢是让圣灵来盖章的。那这是我们的难处。所以我们也祷告，我们也学习祷告，好像觉得神也听我们祷告，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主是主，到底谁是主啊？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要承认主如果是主，他有他的权利。所以你看，有一面神听了保罗祷告，让他到罗马去，但另一面神没有听他祷告，他不是欢欢喜喜去，他是带着锁链去。所以我们知道最后的一次的旅行，这不是第三次，这不是第三次了，这是第四次了。等到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你记不记得没有多久就被捉拿了，然后呢就开始了保罗最后的一段的旅程。那这一段的旅程，那这一段的旅程大家不要忘记是第四次。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如果大家如果仔细地去看它第二段的话，它不光是有三次的环游古道，有三次的旅程，那就要紧它有第四次。不过这一次的旅程呢，不是欢欢喜喜，不是自由身。你看保罗是一个生命力最旺盛，忽然间现在神把他监禁起来，他带着枷锁一路上最后到罗马。那么你能想象呢，等到保罗到了罗马，他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当初是希望欢欢喜喜来的，我怎么现在带着枷锁是个囚犯来到罗马，你想想看我能做些什么。光是自由的两一双手，你看见我们的工作是有限，何况现在是带着枷锁的，带着锁链。所以保罗好像什么，好像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忽然间半身不遂。你看见所有半身不遂的人都是翻江倒海，所有半身不遂的人，你看见为什么有的他不能控制他自己？因为什么？因为本来他是海阔天空的，现在就把他限制在轮椅里面，现在床在这个很有限的空间里面，这就是保罗。所以我们要记得，保罗的第三个阶段开始是怎么开始的？ 是从监狱开始的。保罗不属于监狱，保罗是全世界的。海阔天空的世界是保罗的，因为神要借着保罗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那保罗当然应当是海阔天空，他能属于自由的世界。但是没有想到现在神把他陷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而且呢，在他锁链的另外一端是那些兵丁，就是皇家的卫队，轮番的大约是1000次或者1000单班或者1000独自班，轮流的在那里，轮流的在那里监视他。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自由的，但是又是不是自由的？他可以接待客人，他可以写书信，但他不完全自由。你看见吗？这是圣经，这是很稀奇，这是我们不明白的一件事。这么一个有用的保罗，为什么神把他监禁？这么有用的保罗，你看见他站在皇帝面前传福音，他应该能够借着条条大大路通罗马的这个每一条道路，他能把福音送到各地去。但是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保罗，确实被监禁。所以你能不说保罗是欢欢喜喜到了罗马？他心中是希望欢欢喜喜，而且希望被弟兄们接待。结果呢，他们只能够把居拉雅居拉，他们只能够到三馆那里去会会他们，以后没有自由的。所以你看见说，他虽然有侍奉神的愿望，神应该什么都听他的，神应该你看这样一个位置摆上一切，神能不听？这个完完全不为了自己活，为了福音而活。你想想，神不应该给他横冲的道路吗？那你告诉我，为什么神把他的最有用的双手把他监禁起来？所以我们读保罗一生，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那么好了，我们所注意的是他最后的一段的行程。那么所谓最后的一段行程，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后的一段行程，就是他从这个被捉拿以后上船，然后是在船上是被递解到罗马，所以是个犯人，最后到了罗马。所以大家知道说，整本的使徒行传最后的结束是结束在哪里？就是结束在罗马。不过呢，你看很新奇，当使徒行传刚刚开始，就看见圣灵的工作，有风有非常戏剧化，是不是？非常非常戏剧化。那你想的神的同在，因为那里有风；你想的神的同在，那里有火；那里仿佛有地震。你看那个工作，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我们说这个叫做圣灵的工作。但请问大家，你相不相信启示这个使徒行传讲的最后，保罗他带着锁链？在罗马监狱，从表面上看没有风没有火，没有一点都不戏剧化，而且呢，你看见好像事与愿违。本来我们希望说神祝福保罗，你看见大大的使用他，那结果我们读到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保罗却带一条锁，好像他的用处不如从前，好像他的用处受了很大很大的限制。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最后神一面听保罗让他终于到了罗马，另一面神没有听他的祷告，神是在他让他带着锁链到罗马去。所以现在我们的故事就是这里讲起的。我们讲到保罗的最后的行程的时候，那当然是从他上船以后开始。那么这里有几件事情要提醒。第一，保罗在他的这个3次环游不到，他有的时候是在海路，有的时候是走水路，有的是走陆路，有的是走海路。那么实在说来啊，水路是比海路要容易，水路是比陆路要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保罗走陆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着保罗所有的资源来说，那多半他是走路的，而且他多半是沿着罗马的大道一路往前走。
所以实在是很不容易。如果大家能够知道大概晓得这个保罗，那么还有没有忘记了？后来我们才晓得，虽然这个安提阿教会是打发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但是你看，在财务上、在经济上，他们并没有摆上他们那个。我们怎么知道？你从腓立比书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他们的确是很有信心，他们知道神会供应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一路上神带领他。那幸好保罗是什么？保罗是支大帐篷的，因为他是支大帐篷。你知道一路上这些旅游的人呢，他们晚上常常需要在帐篷里面过夜。那帐篷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故障啊什么，那保罗这个时候就能够给他们帮助了。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名是保罗的生活。那么同时呢，因为保罗是一个支大帐篷的，所以他对修鞋子，就是当时的鞋子很容易，因为你走路走久的鞋一定会出状况。那么保罗呢，在这方面，那么如果你的鞋是皮革来做，那不要忘记他是一个支大帐篷的人。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看见，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好像如果一个人被打发出去的话，你看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支援，经济上的支援在背后。保罗没有，保罗最强大的支援是从天上来的。他的的确确是凭着信心，他从来不向人求，也不募捐。结果呢，你看见神父他一切的责任。所以实在说来呀、啊，真的在什么？真的在这个在路基上的时候，那么因为你天天要走路啊，一天要走路，而且你常常要赶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走旅行呢，很容易，对不对？因为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目的地啊，而且一个地方到另外的都不是很远的。但是保罗不是啊，保罗那个时候旅行的时候，你看不像我们今天从一个点到另外的，中间很可能是沙漠，或很可能是旷野。所以你从这一站到下面一站旅行，你常常希望白天的时候走，你不想晚上的时候走。所以常常你需要在天黑以前你赶到下一站，那这个时候就很辛苦，这个在体力上就有很大很大的作用。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保罗所走的地方不是像主耶稣所走，主耶稣所走的地方不过是加利利那一带，或者是犹太地那一带，那个实在说来不是很大很大，你就是走已经很远了，不错，但是到底。可是保罗所走的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那么曾经我们前几年我们有大概140个人，我们跟着保罗的行程走。到了后来大家怨声载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不是请大家走路，我们是请大家坐冷气的汽车，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呢，光是这样赶路，有的人因为一点没有错，他说精疲力尽。那如果今天我们喊冤，如果今天我们喊累，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这条路真难走，那实实在在你就领会保罗当初路是怎么走的。那个时候他太阳在那里晒，不管怎么样，他要一直他，而且沿着那个古道，罗马古道，那是他们的国道，那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好走的。那么一路上呢，他们都要这样子，一路都这样跟随，那一点都不。一点都不容易。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看光是照着陆地来走，如果凭着陆地来走的话，相对来讲当然是坐船要好，因为坐船的你看就船都开着，它就是体力上的付出呢不是很多。那么就做保罗支大帐篷来维持生活来说呢，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客船，客船是今天在的，那个时候所有都是货船，但是呢，他也载客，但是载客呢，问题就来了，这个载客他是给你恩典，你能够坐船已经是恩典，所以没有人招呼你说给你一个什么，没有人第一个没有人管你饭，没有人专门烧饭，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大家要轮流烧饭，没有人说像今天很伺候你或者没有的，今天你要能上船也是恩典，你要不一定是船费。你坐船，但是这个船里面还是住了几百人呢、啊。
包括水手啊，你如果大家记得这个保罗后来一传呢，你知道有200多人挤在那个船上，那个船本来就是那个运粮的船，所以大家知道说那个时候多半是从亚历山大就是埃及嘛，他们坐船要到哪里，要到这个要到罗马去，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的埃及是罗马的粮仓嘛。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船都，那么所以那个船都是货船，都是运粮的船，没有为了人的。所以如果人今天最多给你在甲板的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的生意到来了，那就是因为保罗会支搭帐篷，所以那个时候你在船上的时候，那么那个帐篷是不需要。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同样是工作，那当然你比方说你在哥林多，那么你看哥林多哥林多也是一个这个古时候也是奥林匹克很重要的运动，所以到时候很多游客，那么他们多半不住旅馆，都是住在郊外，那么都是住在帐篷。所以你看保罗，神就用这样来维持这个保罗的生活。那么在以弗所也是这样，以弗所你看见以弗所更是的，因为各地好多人去了朝圣的。那么他们不住在旅馆里，都在这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保罗他说：“我凭着我双手供应我和我同人去。”所以你就晓得那个时候保罗是怎么侍奉神。你如果读圣经，我想就很清楚。所以比较起来呢，当然水路是比陆路比较好的。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如果能做水路的，保罗尽量做水路。那当然，一面他可以休息，另一方面呢，在体力透支上绝对是省了很多。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来研读保罗的三次的环游布道，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保罗如果他往西走的话，他一定不坐船，只有回来往东走的时候他坐船。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和那里的地理有关系，因为小亚细亚那一带都是吹西风的，都是风都从西边吹过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风是从西边吹过来，如果现在大家要往西走，凡要往西走的话，那每次都是逆流风的。所以没有人呢，保罗他知道了，如果他有选择的话，除非是比方说当时从撒加利亚如果到了，如果从该撒利亚如果到了什么居住短途的可以，那你看他的确是往西走，长途的没有。如果保罗有选择的话，他绝对不会走水，就是往西走他绝对不会走水，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好了，果然没有错，你去读保罗的三次环游布道，每一次保罗旅行的时候，只要往西走，他一定走；但是回来的时候，他几乎不走。所以最后第三次环游，你看一口气，那个船一直往东开，因为根本顺着风，很快就送到家。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过，如果保罗有节选的话，他一定要走。但是保罗最后一次，他没有节选。他做了囚犯，所以这一次呢，他没有办法解决，而他最后自己就旅游，是身不由己。如果他能解决，他往西走，他绝对不会坐船的。所以坐船不是他的解决，但最后呢，他是坐船，而且最后你看，是完全一路上都是逆流。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保罗遇到的，那跟很有关系。你看见了，所以这点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如果保罗有选择的话，他绝对不会走海路。但是最后呢，你看他做了囚犯，他没有自由。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不是他的拣选。如果他拣选，他要欢欢喜喜到罗马去，现在不欢喜。如果他要到罗马去，他希望自自由由的，能够在皇帝面前在那里传福音，结果事与愿违，
他希望这样，没有办法。如果他能拣选的话，你看见他只要往西走，他不会逆着风来走。你看见，如果能拣选，他不拣选逆风的。但这次，你看见说，不是他的拣选。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保罗最后的一个行程，很明显，最后的11年之间，都是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所以这个原则是十字架的原则，这条道路是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你看见很明显的是逆着风。十字架的道路，你看见不一定是欢欢喜喜的。十字架的道路，你看见好像不是你自己。如果你有自由拣选，你不这样拣选吗？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拣选苦难。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圣经里面的教训，苦难是神在环境上量给我们，不是你求来的。所有求来的苦难都是人工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些的话，你就很清楚。你看见前面第二个11年，神雕刻他，果然你看见把他带到启示的道路，到了带到了侍奉的道路，带到了一切的道路，日正中天。所以我们如果讲到保罗的成就的话，到了这里应该就很清楚了。但是你看见神为了把保罗从完全带到完全，我们觉得到了第二个阶段能写罗马书加拉太已经到了高峰了，圣灵说他还不够高。保罗如果要更上一层的话，就是有一条路他一要走，那条路就是不过这里很，这里一点要很小心，因为我们长久在这个教会黑暗时期长期的教导的情况，我们以为说十字架跟受苦是画上等号，这是一个很错误、很错误的观点。其实呢，十字架最终的目的是叫保罗能够不再受苦。结果神把保罗带到死地，好让基督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在他身，所以保罗能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就是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叫我们受苦。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经过十字架，我们到底有感觉？我们当然会有觉得受苦的，我们当然会痛，我们会有眼泪，没有错，这我没有错，但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什么？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被主带到基督，结果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大家想想看，有的人受苦受了很多，挨打挨了很多，结果有没有成熟的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不一定受苦就等于属灵服事。有的人受了许多的苦，但是还是依然很苦。你会发现他受了很多的苦，所以在他的身上有受苦的记号。结果你看见的是他，看见的不是他。所以十字架最简单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就是叫我们这个人衰微，能够叫基督。所以现在这就是保罗，神在保罗身上的雕刻，神希望在保罗身上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步，最后叫人看见不是保罗。保罗的确有危险，你知道，当一个人有知识，当一个人有非常丰富的时候，那么不知不觉的人就把他当成偶像，不知不觉他就变成非常大号，就非常非常显。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这个缘故，神要在保罗上做一个工作，叫他能够完全单纯。不错，有的时候因着他被神打，就容易叫别人看见，没有错，你看见结果累累，你容易叫别人看见他的成功，容易看见叫别人看见他的祝福。但这就是保罗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许多传道人为主做工， 有的时候最大最最艰难的时候就是他成功的时候，很多传道人跌倒的时候就是他成功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的成功反而给我们带来很重要的危机，很大的危机。那不知不觉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主张，我们可以下一个命令，本来很谦卑的，你看见了，一切都照着主的旨意，结果慢慢慢慢有一点的果效，有一点的成绩，然后呢，弟兄姊妹也很同心，那这个时候人的力量就来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教会到底谁是门徒，谁是徒弟？我们理论上说基督是教会的门徒，这个话会讲，道会讲，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让基督做徒弟？还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让人看见了我们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十字架主要的目的不是受苦，主要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死里，叫死在我们身上发抖，叫生就能在别人身上。所以这个在保罗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才会稍微明白一点，为什么到了保罗神大大使用他以后，我相信很多人都羡慕保罗。如果我们今天能保罗十分之一，我们就很高兴。如果今天我们的著作能像保罗那样，我们当然永远把它把大不大，因为那个都圣经嘛。那不管怎么样，你想，如果我们的著作能这样，如果我们是否能这样，如果今天我们服侍弟兄姊妹能这样，能叫许多人得帮助，那已经再好不过。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么多人今天，谁最危险的？保罗是最危险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能偷窃神的荣耀，保罗很有资格，我们今天没有资格。你看我们今天用处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不容易，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神要雕刻保罗的话，你看也很明显，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这是很清楚的，他有一个计划要到罗马去，希望欢欢喜喜地他到西班牙去，这是他的计划，尤其在以弗所里面很有中国的，很有很大的计划。但是神听他，神也不听他。他要到罗马，谁让他去罗马？但是是不是欢欢喜喜去呢？不是的，他仿佛是忧忧愁愁去。他很明显是带着枷锁去的，带着锁链去的。所以我们讲到最后一段保罗的行程的时候，让大家很清楚的，你看他一生是带着锁链。所以你如果读保罗的监狱书信，尤其是读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那里就讲锁链，锁链，甚至他讲我的锁链。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要讲到保罗，很明显和他锁链是有关系的。稀奇的很，传道人应该和圣经紧紧摆在一起，这个大家能明白。那保罗感谢有神的话一直跟他连在一起，但是保罗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信的时候很明显给人看见他的锁链。那这个锁链代表什么？这个锁链就代表神在他身上的帮助。这是为什么保罗是保罗？为什么神能使用保罗？为什么有的时候神用我们用那个地方就差不多了？我们不能成功，我们一成功就骄傲了。我们不能成功，我们一成功就满足了，我们就不再进步了。你看见吗？当我们能起来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再也不可能接受教导了。你看看很多的人，一到了他有祝福，一到了他成功以后，就这么多，那个气力就那么大。但是主，保罗，主可以叫他更大，主可以叫他更高。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保罗的最后的心境。那么讲到保罗最后心境，还有第二个特点，我要稍微提一下，保罗不是一个人去的，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啊，保罗可以带领两个人，如果只能讲的努力讲。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跟他走，如果要不是他的话，有两个人。那么一个人呢，很如果一个人呢，我想很清楚，我们刚才读过去亚历大夫，你看很清楚亚历大夫。那么亚历大夫可以说和保罗一路上陪着他，要不是他，所以感谢主，保罗所以是保罗，背后有一些无名英雄。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了圣灵就给我们看，教会到底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培养个人英雄的地方， 所以你看见保罗是保罗，但是保罗所以能够带着枷锁到罗马去，因为神大发两个人陪伴他，一个是亚历达，还有一个你记不记得当初在马其顿有个呼声，听见马其顿呼声，那个时候那个罗保罗写不是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从自从他这个遇到保罗科罗亚以后，很有意思，从前保罗写使徒行传都是第三人称，但是到了科罗亚以后，他说我们，所以你可以肯定保罗在什么这个路加在什么时候遇见保罗的呢？是在科罗亚遇见保罗，那是在清楚。如果神要用保罗到欧洲去，是开疆拓土，把福音送到遥远的地方的话，我们的神知道保罗的体力是不行，保罗需要一个人照顾他。当保罗不顾及自己，当保罗不顾到他自己身体的时候，神暗中已经为他预备了最好的时候，那就是路加。所以现在你看，路加不光是跟随保罗，路加也爱保罗，他爱保罗爱到这个地步，等到保罗要这个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有两个名额都必须是奴隶才可以，一个当然是这个当然是亚历大夫，那么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是路加。路加为着要伺候保罗，为着服侍保罗，照顾他的身体，你看见路加是个自由的医生，他本来是医生，自由身没有错，现在为着他的缘故，他愿意陪他走进他。所以当你看见这个路加能够描写后面传难的故事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问路加为什么有资格写这个？不可能，因为你很明显的，我们讲过了，这个保罗他如果去，他是犯人，不可能有人可以陪他。所以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呢，就是说政府允许你两个人可以陪，或者两个人就是奴隶。那这个是亚历大夫，不是他。还有是谁呢？还有当然是保罗，还有当然是路加嘛。否则后面传难，怎么路加会讲到我们怎样怎样，会讲得那么清楚？而且后面特别是27章、28章这两章的圣经呢，有叫很多读历史人非常惊讶。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路加怎么会讲得那么清楚，描写得那么清楚，这个很稀奇。他是个医生，但是他描写得很清楚，而且他一定对于航海很有经验才可以。所以有人圣经学认为说，他很可能是个航海医生，不是普通医生，他可能是个航海医生，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你读到27、28章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就当路加描写船难的时候，那根本他身临其境，那个报道是第一手的报道。你看，你这个不是借第三手、第四手的资料在这写这一段，好像无病呻吟一样，没有。在这里，你看你读到27、28讲到船难的时候，那可以说路加是身临其境。要讲到保罗在路上所经历的，那我相信没有第二个人能比路加描写的更清楚。所以我再提醒大家，使徒行传实在说来最难读的是最后的两章，27、28的两章。而27、28如果你把它读通了，你就能够知道说保罗他最后的那一段路程，还有保罗他自己到底学了一些什么功课，那么为什么他有这些遭遇。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我想啊，如果真的要把27、28读通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就像我们上个这个去年夏天所做的，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啊，我们决定好我们要照着保罗的路来，就最后一段路来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自己没有走过了，我们不可能明白这段圣经，因为你读这段圣经读了好像没有读。有很多人觉得圣经啊像
读起来像读天书一样，
圣经本来就是天书。但是更重要，除了天书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有些背景我们不熟悉。所以很感谢主，去年呢我们只有十几位弟兄，就是暑假的时候。那么然后呢我们呢就从马耳他开始，马耳他就是保罗，这是意大，这是保罗已经传难的。那么我们要去考察这个使徒行传这里所讲的这些什么？那感谢主，我们去了以后，我们果然就发现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是冬天，就是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冬天的地中海是最危险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这段圣经，我们说过这个不是保罗的节语，如果凭着保罗节语，他不会走这条路。啊，我们说四三次的话用不到，他从来不走这条路。那现在你看见他没有拣选，你看见的是神的旨意要他走这条路，而且这条路完全一路上是逆着风的。那么大家晓得逆着风一定有很多状况要发生。那么然后大家看见那个台风，大家都晓得一阵的台风，而且很稀奇啊，这个洛迦连台风的名字都告诉我。那今天录台风的名字，一会儿有气象台的报告，你知道这叫什么名字？这叫什么名字？那个时候他说那个风名叫做有拉克罗。所以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你看见这个路加的确确是一个最优秀的这个历史学者、历史学家。你看他的记载，每一点连风的名字，他都交代得很清楚。不是随便讲一讲就算了，没有他一点都没有，肯定看见这个来了一种台风。那么那个时候很紧张啊，那幸好什么呢？这个幸好呢神保守他，因为按道理来讲，如果按照风，他们有人呢根据这个使徒行传27、28，有的人他们懂得航海，他们会做计算。你知道读航海学的人呢，你这个风啊各方面的方向啊什么，你应该会可以做计算。所以这个27、28这两张是可以计算的，你可以很多东西资料可以放在电脑里去算。所以后来他们有专家们算给我们看，如果照着那个时候的方向，如果这些水手不做一些应变的措施，任凭这个船呢给风吹的话，那吹到哪里就吹到今天北去，那就是不会这个不会在米利达或者马耳他那个地方传的，不会。所以这个最后在米利达或者今天的马耳他是很小的岛。事实上呢，它当然比台湾还小，那么很小很小的岛，而现在呢，它现在刚刚在加入欧盟。那么这是很小很小的，今天很小的国家，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是在那里遇见船难，所以保罗到底应该在哪里遇见船难，圣灵都已经计算好了，不是北非。如果那一次真的飞到北非，可能就不遇见了，也不一定。但是呢，你看见最后这个船难，很稀奇的，很奇妙的，最后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米利达，就到了马耳他。那么结果经过14天的漂流以后，那么详细的我不去说了，这个给大家功课啊，我觉得今天来是等于挑起大家的胃口，就是让大家知道圣经里面还有这么一段圣经，有的人根本不知道圣经还有这么一段圣经。那么我们这个，那么现在呢，我有一段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那就是27章，是不是27章到了27节？那么到了第14天的夜间，船呢就在亚利亚海飘来飘去。到了半夜，所以你看见这是你的保罗第一次搁浅，这个船第一次搁浅的地方。那么这搁浅的地方呢，结果他们要去探那个到底这个有多浅，看那个深浅，因为他们已经靠近旱地了。所以你看见漂流的这个船在海上呢，因为有台风漂流了14天以后，到了晚上半夜，你知道终于他们靠近了马耳他，就是米利达。那么到了快靠近岸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探测。那么如果懂得航海的知道，那么就探测有12丈，再往前呢又有9丈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呢，下面的故事我们就不说了。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呢，然后是在哪里出礁的呢？那就是第41节，你记得吗？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礁的。那么你看第39节，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有一个海湾， 所以很明显的呢，这个半夜的时候他是在哪里呢？半夜的时候他是在搁浅的地方，但等到天亮了，他们果然看见前面有个海湾。那么这个海湾今天叫做百保罗海湾。如果今天大家到这个马耳他的话，那个贝叫 Paul's Bay， 就是这个海湾是保罗的海湾。那么很有意思，那么你怎么知道保罗大概在哪里遇见船难呢？这里有一个秘密，有一个有意思很重要的，就是你读到41节，在遇到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筑不动，船尾被浪打的猛力船冲坏。所以你看见保罗那个船遇见船难的地方呢，一面是在海湾，另外一方面是在凉水夹流的地方，所以一定是凉水夹流的地方。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如果今天呢真的是马耳他，今天真的是马耳他，那我们要问，在马耳他那么大的岛里面，到底在哪个地方遇到船难？